双重的恩典，既有普通的恩典，又有属灵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神创造的这个 普通启示、哦、就是告诉我们说、啊、神、啊啊、创造这个宇宙，但是神也给人自由。比如说神给亚当夏娃说、哦、你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能吃，吃了你就会死，对不对？可是吃不吃你去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由嘛。可是我要为我的行为负责，所以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神审判、所以我们很自由啊。我只要愿意，我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呢，我要为我的选择，为我们每个人要为他的选择、啊、要 负责任、啊、所以 在这个、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犯罪以前，那么这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但是亚当夏娃以后就整个 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现在世界上的人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个 top 顶端，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普通的启示，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去研究天文啊、物理啊什么。大概我要来这里之前有一个物理啊，这个天文物理学博士，他在MIT 就是在那边当教授，那么他有一天发表，报纸把他登出来说，一个华人科学家，他发现说有一个最新发现，有一个星球距离我们地球有几百万光年。我一听吓一跳，哎呀，这我们人实在太渺小了。所以诗篇十四篇说，神啊，我们人算什么？你看你创造的现在有一个最远的星星离我们地球几百万光年，我的天哪，我们人实在太渺小，我们最多是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哦、所以大家发现、哦、发现这个上帝的创造、哦、是非常的奇妙、哦、好，我们来看，再来看这个第二个、哦、人的堕落、哦、要当犯罪的一个启示、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树、哦、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哦、他说树上的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哦、你看它，哇，这个果子这么漂亮、哦、然后呢，其实、哦、其实是这样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重点不是说、哦、我吃了那个果子我就会犯罪，我不吃就不会犯罪，我想应该不是这样，而是说 要我们人说你顺服不顺服上帝，既然这个是上帝讲，上帝叫你做不可以吃你就不要吃。所以那个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有两点，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不顺服上帝，所以人就堕落了。所以我就想哇， 我们虽然是基督徒，甚至虽然我是牧师，可是有时候我必须承认说我也有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也不顺服神， 那这样我也是犯罪啊。第二点呢， 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它有一个是说，因为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善跟恶， 他就是被造的时候他就是按照神的形象，他只有善，他只有圣洁，可他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又他多了一个选择，哦，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他多了一个选择，那人就有诱惑啊，对不对？你看、哦、神造良心的时候人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为什么还不断的有人 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他也知道这个不应该，可是他还是做了，就是因为人有了一个罪的诱惑，也多了一个选择。所以、哦啊、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有两点，因为你有了这个善恶的知识，第二的你对上帝的顺服、啊、你没有顺服上帝就是在考验你说你到底顺服不顺服上帝，因为上帝跟你讲的话你到底要不要顺服、哦、那我们看到蛇的试探，他说蛇呢比一切田野的活物哈还要那个狡猾哈。我们都知道启示录十二章，这里有没有？看看来启示录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好，启示录十二章、哦、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来翻一下来哈，启示录十二章啊第九节哈，这个大家应该很熟哈。 启示录十二章，好，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好吗？好了，哎，来来来，好了，请。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在路加福音十章说，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他是个邪灵啊。所以他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魔鬼邪灵，他就是引导人呢、啊，叫人呢、啊、对抗上帝啊、怀疑上帝。所以那个约翰一书四章说，凡是灵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啊，就是他就是引诱人啊来对抗基督哈、啊。所以啊，撒旦在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活里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角色，就是让人不断的去引导人，不断的去对抗上帝。然后他呢，有不断的去透过很多的宗教，那么来对抗上帝。所以世界上，所以宗教就分成两种，一种叫启示宗教，啊，那一种叫做普通宗教。启示宗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启示我们，我们人是找不到神。那么这个普通宗教是什么？是人创造啊，人不能说创造，人制造了一个宗教，然后他要透过宗教，他不要透过耶稣，他认为说我呢凭着自己啊行为行善，那我就可以啊到天堂去。所以这个人其实人的宗教，他是在跟上帝对抗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看、哦、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了，在我们这里，这个从大陆来的很少这样讲，台湾的人啊，怎么讲啊？什么宗教都好了，劝人为善。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哈、哦、是把信耶稣跟一般宗教就混在一起的啊，什么宗教都一样啊。我只要不做坏事哈，我不一定要信耶稣，有没有？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你要跟这样的人传福音就很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我只要不做坏事啊，宗教劝人为善，我信什么都可以哈。我还听过很多人告诉说，他什么都信了，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也有这样哈，他什么都信。所以这个蛇哈，他是就是魔鬼呢，他就在引诱人哈。那么这个。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哦、他突然发现说眼睛明亮了，说哎呀我没有穿衣服，所以就用那个树叶有没有把自己就包起来。那眼睛明亮是表示什么呢？他的肉体的眼睛明亮，但他心灵的眼睛就瞎掉了。你看保罗到这个大马色路上的时候，那么他呢遇见耶稣，你知道他的眼睛瞎了三天，对不对啊？然后三天以后呢，那亚拿尼亚给他洗礼，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他的眼睛就看见。所以从此以后呢，保罗是怎么样？保罗他说，从那天开始，他看耶稣看人，不再用这个肉体的眼睛，而是用心灵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所以保罗的属灵的眼睛他是明亮的。但是这个人告诉我们说，糟糕了，神创造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那个离开了，那个就瞎了。所以人变成说这个用肉体的眼睛来看，人就堕落了。那亚当的这个失败呢，整个人类的啊，就从亚当开始哈、哦，就堕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罪是从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的哈。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来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以使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就犯了罪。这个死哈、哦，这个死哈、哦，你不要把它想哦，这是肉体的死，不是这样。当然，肉体的死也是这样。这里还包括一个更可怕的，就是你灵魂的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他怎么讲？他说那个哦，那个面你们身体的，你不要怕他。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从罗马帝国这个啊，那个迫害基督徒哈、哦，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视死如归？保罗也被砍头啊，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为什么这些人呢、啊、对肉体的死亡不怕？为什么耶稣说你杀我身体，但是你不能杀我灵魂，我已经得救，我有永生了，耶稣来我要复活，你把我杀掉。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信道的人、哦、你看那个谁带你的三个朋友，你把我丢在火里，我也要敬拜上帝。就为什么这些人素食？因为为什么耶稣讲了，那杀你身体的啊，你不要怕他，只有能够把你的身体跟灵魂都灭亡的，那你要怕他。所以这个死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样的有把握，为什么那样的肯定啊？为什么那样的这个积极啊？这个问题呢啊，就在这里。好，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哦，《创世纪》哈、哦，我没有打出来啊，《创世纪》说什么？他说啊，你人的后裔怎么样？要伤蛇的头，对不对？那么蛇的要咬着民会的脚。好。这是整个哈，这个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斯，都是在预表弥赛亚。那么耶稣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对。
那么基督是希腊文，但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普遍都用 Christ 啊，很少有人像我们教会的习惯说耶稣基督哈，很少有人说耶稣弥赛亚，它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个是希腊文啊，一个是希伯来。你看看哈、哦，就是说，就是耶稣啊，要来败坏魔鬼的咒。所以你看那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我们的主魔鬼是叫人犯罪的是魔鬼，耶稣要来败坏魔鬼的作为。然后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什么？说我们的主耶稣哈、哦，他自己哈、哦、啊，这个道成肉身哈、哦，然后死。就要败坏长死前的魔鬼，有没有？叫我们这一些因为怕死啊，被我很多怕死啊为奴隶的人哈、啊，就释放我们。所以一个人当明白真理、信耶稣，他对这个肉体的死亡就没有什么恐惧害怕。所以这里是讲到第一次，那么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次对弥赛亚的预言哈、啊，就是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来要败坏魔鬼的作为，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跟约瑟、玛利亚说：“啊，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从大家讲，他从哪？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不对？然后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好，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来，该隐的那个 OK。”啊，该隐跟亚伯。好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是谁教导他们两兄弟献祭啊？圣经里面谈到献祭，这是第一个。这个哈、哦，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为什么两兄弟都献祭啊？那为什么亚伯的献祭神就悦纳？那这个他哥哥？该隐的献祭神就不悦纳哈，好，你知道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生的。所以你去看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啊，你看一下创世纪，如果没有了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你有带你自己圣经来，创世纪第五章啊，有一个分水岭分界点，你注意去读啊，就读圣经很近，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取名在赛特哈。你在第二节再读一下来，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但是他的儿子赛特呢，有没有神的形象？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不管是弟兄姐妹执事或者牧师的小孩，他生下来 他并没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牧师的儿子，我还是要传福音给他，带他信耶稣。好，那我们信了耶稣受洗，圣经说，这个以弗所书4:24，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按着神形象所创造，新造的人。好，那他们两兄弟呢？本来是说，我想这个亚当叫跟我们天下的父母一样，对儿女都有些期待，所以他给他起名啊，叫该隐，就是得，我要得，啊，就是他要得什么啊？就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吗？还是什么哈？可是他们两兄弟不一样，一个是耕田，一个是牧羊。其实，在那个时候，地球人很少啊，哦，那不太需要很多的说啊，我们用羊皮或羊毛做的衣服。所以啊，那么他们献祭的时候呢，该隐拿了土地里面出产的可能五谷杂粮啊这些啊献祭给神。那亚伯呢，将羊群中头生的羊啊最好的献给上帝。其实他们两个人哈，献祭哈，其实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谷物或者羊的，而是你去看希伯来书，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来读一下来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你看，好，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呢，他是有对神有信心的，哥哥对神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这里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真的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后书5:7说，我们从今以后怎么样？你们记得呢？行事为人怎么样？凭什么？凭信心，不凭什么？对，不凭远见，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不会有爱心。我就举一个例，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他跟那个学生啊，这是我在克兰巴斯一个，他跟那个学生说，那，你们这个经济有困难，参加 retreat 啊，一个人160，啊，我们教会都 cover， 结果9个人吧，结果呢？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他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话呢，就没有了。这个弟兄呢，就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突然他太太就跟他说：“你要有信心啊，你就替他们缴啊，一个人160，你替他们缴。你要凭信心做这件事情啊。你如果太考虑自己说，哇，我的口袋里少了1000块，那你就拿他就。”他就把他到旅馆就替这9个学生呢，他们现在 retreat 就付了这个钱。那么后来怎么样？我想我就时间问，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啊，让我学习来说，他做这件事是凭着信心，所以因为他有信心，他就有爱心，愿意为这九个学生付这个 retreat 的钱。好，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去原谅一个人，他伤害我的，那。我有信心，圣经说，上帝说什么？深渊在我，对不对？我不要自己深渊。他说，你的仇敌啊，若饿了怎么样？给他吃，对不对？渴了给他喝。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就好像什么，在他头上给他什么炭火。后来我看查了这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让他感觉到不好意思、羞愧，说，哎呀。我对你这样，你还对我这样，就说这个意思是，保罗意思说，你对他是凭着信心，你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上帝。但是如果你自己要去报复，那你就不是凭着信心，你就凭着你自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终于了解哦，搞了半天，感谢主，新约跟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奉献不是说你的羊啊你的牛了、啊、哦，不是这样，耶稣也讲啊，那个寡妇在奉献2个小钱， 那个财主可能奉献几万块，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就喜欢那个寡妇？不是你奉献的，就你那个心，你那个信心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两兄弟呢，这个是不一样。后来你看哈，果然不错。上帝跟这个该隐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怎么样蒙悦呢？对不对？哦，这个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不行？因为他做的不好，对不对？那个撒母耳记上不是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呢？对不对？胜于羔羊。哎，你又不听上帝，又不顺从，你再献100只羊也没有用啊！哦，我们终于了解，所以该隐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没有信心，第二个他行的不好。他弟弟呢，有信心又行的好。所以不是那个东西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两兄弟的献祭，那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那么我们来看看说，在这里面看到说，为什么他们懂得这个奉献，懂得不是这个亚伯为什么懂得献祭，你知道吗？当这个上帝把那个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讲什么呢？你看创世纪这个第3章第21节说，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有没有做了衣服。人类第一次开始杀动物，就是我不知道是羊皮或者牛哦，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就是起先是用树叶，对不对？后来就用了这个，所以这动物，所以那个时候亚伯他有看见他的爸爸这个亚当哦，杀了一个动物杀了动物。后来可能因为他有看到，他也是觉得说他要把，我想这是他的心，他说我杀了这个羊，我把羊里面最好的最值钱的我要奉献给上帝。好，那为什么神看不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两点，就是这两点这两点，一个是什么？大家记得，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什么？行得好不好？所以我想说这个以前有一个牧师讲，不是你为主做了多少，而是说你这个人平常行得好。如果你行得好，你即使为主做一点点，主也很欣赏你，愿意。如果你这个人平常不好，你为主再做再多的功，主也不欣赏，也不厌恼，所以因为他行得好跟行不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见说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所谓的因信称义，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我们也看见他们，我们看到下面说OK， 还没有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再回到我们看到说因着这个献祭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在这个献祭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真的在日后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要学习就是信心跟行得好。好，我们来看两个族谱来 OK。 我特别讲一下圣经都是记载敬畏神的族谱，可是是不记载不敬畏神的主。可是如果你是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或者你是历史系的这个博士教授你教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知道吗？他说那样灭亡的人的智慧有没有，就是讲那些不信主的。所以圣经里面不会记载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历史，你去看那个族谱，看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都是敬畏神。好，就从这里开始人类分了两种。其实你不要讲说这个世界上有几百种宗教，你不必这样讲，很简单，这个叫做归纳法，就是你把整个世界人类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敬畏神的人，一种叫做不敬畏神的人。我相信那五票投给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的法官，他绝对不是敬畏神的，他敬畏神他不会投票，对不对 如果那九个人都敬畏神，就九比零，这个案子就通不过了。所以这两个族谱哦，你，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就把圣经就把这个人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只有分成两种，一种是敬畏神的，认识神；一种是不敬畏神，不认识神。哈，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啊，两组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寻求神，这 close 啊，一个是哇 distant， 离上帝越来越远了。这是两。今天的还是一样哈、哦，好，我们来看看哈、哦。那么在这里面两个族谱，就是说，当时呢，这个人类哈、哦，哇，这个寿命很长。哎，请到最后一页那个段弟兄，最后有一个两个族谱，最后哦，对对对，好，你看哈、哦，这个是不敬畏神的。其实我们从物质世界来看。这个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也贡献对物质世界。你看哈，以诺他会造成啊，这建筑，但是呢，拉麦什么，他是多妻嘛，我这个呢会，就帐篷嘛，还有乐器，你看弹琴吹箫，哦，还会打造铜铁哦，这个我们今天来讲，对工业、对制造、对干，他们是有物资在这方面的这个享受。那这边呢，你看赛德、哦、生以诺士以后，人开始求告耶和华，所以是谁呢？是赛特生了他的儿子以诺士以后，那么以诺士的名字就是软弱的人，说神啊，我是个软弱的人。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还是十二章，他说有谁软弱怎么样，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所以呢，以诺士的名字就是软弱。你看哈，哦，这个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啊。那么你自己看犹大书十四节哈，啊，以诺有预言嘛哈，说神他跟着圣者降临，要审判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年纪最活得最大的是这个人了、啊，叫什么？马土沙拉哈。他有不是马士沙拉、啊、他是活了多少岁啊？969岁。这个人哈，拉麦，这个拉麦跟那个同名不同人哈。那挪亚呢？他是个异人哈。所以这边的在下面还有吗？最后一个了是吧？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好，再回到刚刚那个哈，回到刚刚那个。所以这两个族哈、哦、啊，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哦，这个当日呢，那个人哦，寿命很长哈、哦。好，有的人就解释了啊，他说那个时候的一年哦。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月，就那就是你在怀疑圣经。其实那个时候一年跟我们现在一年一样，你不要去怀疑说，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头脑是怎么可能人有活到九百多岁，对不对？但是因为呢，人类的这个堕落犯罪，那么这个地球的不断的这个遭到破坏，那么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那后来最近因为随着科学医药的发达，那么人的寿命又慢慢的增加。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统计，100岁以上的人很多，好，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有一个发表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比有医疗保险的人早死5到10年，这是美国的。所以我们要为美国这个医疗保险打，太贵了。所以弄了很多人呢、啊，去想办法去申请白卡哈，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就是说，现在真的要为美国打，因为这个医疗保险是非常的贵哈。那你看哦，挪亚什么时候人类寿命开始降？就是挪亚哈有没有？挪亚的洪水以后，整个地球破坏。 那你去看，你去 读创世纪，挪亚以后很少，你看挪亚自己活到500岁，对不对？很少有人超过500岁。亚伯拉罕活到几岁你知道吗？175岁，对不对？哇，这不得了了啊！这个洪水以后呢，啊，人的寿命就短了哈。到了亚伯拉罕175岁哈。那么人类在这个时候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么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九章哈，你来看一下哈，第九章。也就是说，在挪亚以前哦，大概有1000年，人类是素食的，不吃肉的，啊，都是吃青菜水果。你看到没有哈？什么时候人类可以开始吃肉了哈？创世纪第九章，啊，第三节，我们来读来哈，来读到第5节哈，来，请来，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好，你再来读创世纪第3章第18节。读第一章，先读第1章29节来，请。啊，来，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好，再来看，第4章是不是 ？OK， 第3章第18节来，请。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也就是说，在挪亚以前，人是不吃肉的，不吃鱼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去钓鱼了，对不对啊？那不会有人去钓鱼啊，啊！我知道我们有人钓鱼，钓到家里都买一个大的冰柜，专门放鱼的哈啊。但是那个时候人呢，不吃肉，不吃鱼。当然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圣人。有的人是说，神可能看说人光吃青菜水果可能营养不够了，是需要有些肉类啊蛋白质。所以从亚当夏娃以后，啊，就吃。他有一点基督徒有一点就是肉带着血啊，就是基督徒是不吃血。这个呢，利未记也有讲。还有呢，你知道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次基督徒的大公会议做了一个裁定，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5章啊，第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好，第19到20、19、20两节。跟28到29两啊，一共是啊，我们先读15章19到20节。那么耶稣的弟弟雅各做了这样一个裁定哈，我们来读来，请。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乎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的血。好，再读28节29节来。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吃拜拜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也不吃血。 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去光复教会的时候，那我们隔壁有一个山东人开的一个饺子馆，那有一天我去吃水饺，他就给我一碗酸辣汤。他在看我呢，在喝酸辣汤的时候，我就用筷子把那个猪血有没有一个一个挑起来。那老板娘说：“哎，林牧师，你为什么这个？”我说：“我们不吃猪血。”很奇怪，他从那个第二天呢，他就把那个猪血改成海带，海带黑黑的吧，很像猪血。从此，因为 他那个水饺店我们弟兄姐妹光顾的不少，所以他呢就以后他的酸辣汤就不用猪血。哎，美国这边的酸辣汤好像没有猪血对不对？我看这边的中国餐厅呢、啊、都没有猪血。所以你都知道说有对，前几天有一个姊妹问，哎，牧师啊，我问你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吃血啊？他就叫我把经文给他看，我就给他看了几处经文。那他说，哦，那我知道了，其实在台湾那个猪血糕很好吃， QQ 啊很好，但是我们为了遵守圣经，当然你吃了也不会怎么样，只是说那个血里面带着生命的啊。耶稣也是啊，他的宝血啊，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基督徒就不吃这个猪血哈。那么我们来看哈，两个族这个族谱的这个后裔哈，后裔哈，他们这个年龄啊，这个好像那个拉麦这个什么该隐的后裔哈、啊，比较没有记载。我刚刚有讲过了啊，就是说圣经它基本上是不记载那些不敬畏神的历史，对神来说浪费圣经的篇幅，所以他只记载敬畏神的一个啊后裔。你知道那个基督教的书房，我不知道那个美国的基督教书房那个英文有没有。我们在台湾呢有一阵子是推动那个叫做基督徒的家谱，就是说我们有买一本那个家谱，那我就写了哦，林天成第一代，我的儿子林浩文第二代，然后我要离开，我就把我的家谱交给，就我们有卖那个、啊、家谱，因为这样有我们就知道说我的以后200年以后人家问说，哎，你那个五代六代之前的祖先叫什么叫人家，我们有那个卖那个，我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卖，美国的基督徒有没有卖那个，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那个祖先嘛，所以在台湾那个特别的环境我们就有卖那个基督徒的族谱。我想在美国应该是没有，其实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子孙有敬畏神吗？有认识神吗？那么该隐的后代我刚刚讲过哈，其实他们对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他们在一些哈、啊，好，下面一个，来下面一个，哦对，再回到刚刚，对不起，再回到，不是那个，再回到，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来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这节圣经哈、哦，这节圣经哦。我问你哈，神讲这句话是在创世纪第二章28节哈。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了没有？我问你啊，这第一个哈，没有犯罪对不对？好，神讲这句话的在什么地方？伊甸园对不对？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有的人呢，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就发表说，哦，这个现在这个地球有60亿，中国有13亿，因为上帝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哦。其实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人类还没有犯罪啊、哦、其实这句话是生养什么呢？生养众多按照神形象造的人，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哥罗西书三章，好，哥罗西书三章第11节11节，我们从9节来读到11节哈。第三章第9节是讲到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的光景。好，来，请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坏外人、希古底人、为奴的、住职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里面。好，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重新恢复神的形象，所以这句话 就我们今天在神学上来解释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怎么会开玩笑说，哦，我们要生养很多的罪人，专门跟上帝对抗？不是，我们要去生养众多神的儿女。他本来不信耶稣的，他信耶稣，他本来是罪人的，现在他因信称义，他本来不敬畏神，现在敬畏。我们要然后让这些人呢遍满地面，然后呢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呢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把这个地球交给什么，交给他的儿女来治理，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地球啊被破坏了啊，因为人呢、啊、不知道上帝的创造啊，人不会珍惜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他是在讲我们应该生养众多，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福音，假设哈，就当时亚当夏娃他没有犯罪，也没有去吃分别世上上世上的果子，那么他生的代代的子孙一生下来没有罪嘛，啊，不像我们现在生下来我们就亚当夏娃给我们的罪，那么这些人就是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那么他以后他的子，我们生下来就像那个这个大卫他说，我在母腹怀胎就怎么样，就有了怎么样，有了罪，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一个胎儿，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哈，啊，他就有了这个罪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挪士哈，他说我是软弱的人。然后到了那个以诺他是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人哈，就是没有经过死亡的，一个是以诺，还有另一个呢，以利亚。整个地球到今天，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然后被神接到天上去。可是有一天，可能有几千万、几亿的人，他也不要经过死亡，你知道是谁啊？假如等一下我们散会了，我们假设啊，我不是在想一下，我们要开车回去啊。你只是说，哦，我今天回去要吃宵夜，对不对？结果耶稣来了，我看你宵夜也免了，然后我们都被提，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人都不经过死亡啊，对不对？啊，但是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十八节不是讲吗？他说这个次序上啊，我们身体被改变，是在谁的后面？是那些已经睡了的弟兄姐妹，他们先复活改变，然后我们改变，在空中以主相遇被提啊。所以有一天哦，可能有一大堆的基督徒跟以诺跟以利亚一样，那时候我们就不会羡慕他们两个人了。哎呀，你们两位啊是地球上唯二啊没有经过死亡被提到天上，当耶稣来了，你会发现说，哇，一大堆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被提了哈。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两个族谱里面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以诺以后呢啊，然后你看拉麦呢，拉麦你看拉麦跟以诺的不同是，拉麦他是犯罪，以诺是敬畏神的哈。后来我们看到说挪亚，你看啊，挪亚这个洪水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啊，好，来，请第二十节来，请。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灰鸟献在祭坛上为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面各样的合物。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 永不。好，再来读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来，请。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守立的永约是这样的记号，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样可做我与你立约的。所以这个叫做彩虹之约。其实啊，旧约圣经有几个约，第一个是神跟亚当夏娃立的约嘛，就是你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要吃，这个是第二个彩虹之约嘛，是。还有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所以旧约就神跟立了很多的约哈，这个是彩虹之约啊，神跟挪亚立的约，也是跟人类立的约哈。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啊，我们就结束哈。犹大书十四节、十五节。犹大书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那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你要千万圣者，对不对？要感谢主。谁被审判？就是那些，就是我们这样子讲，就是该隐的后代。就是说现在来讲，抵挡神、不敬畏神的人都是属于该隐的后代。神要跟他的千万圣者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哎，我们这个请马弟兄带我们祷告来。Amen。 因为我们这个短短两个要上两课。